新节快乐，请大家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永无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平安，母亲节快乐。每次看到母亲节就想到爱啊，所以呢我就想到这首歌，刚才我们最后唱的这首歌《爱我愿意》。每次我唱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国语不标准，所以呢我愿意降服，还是降服我都不知道太那每次唱就我愿意降服在我脑子里面出现，那我就问自己，我究竟在唱什么？那我就回家查那个发音，因为我的国语发音不太好，所以我就学了很久，就我愿意降服，还是我愿意降服。后来呢，我就继续的想，我不但要想我发音对不对，还要想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盼望家庭幸福吗？享福是很好的吗？我究竟对不对呢？我就从圣经里面找答案了。原来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享福，特别在《生命记》和《传道书》里面就讲到更多的降服。所以呢我就先把我的查考圣经，特别在《传道书》里面的结论跟大家分享。那个结论就是降服才可享福。然后我再慢慢的跟大家分析我在圣经里面找到的提醒和教导。那让我们一起先祷告。慈爱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母亲节可以平安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是你的恩典。 你让我们当中有父亲有母亲，我们也有家庭，都是你的恩赐。让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以下我们用读经，用听你的话来敬拜你，也愿意你跟我们讲话，让我们从你教导在生命当中讨主你的喜悦，在家庭里面讨主你的喜悦。愿主向我们说话，愿我们的心灵也被圣灵感动，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想问你们由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你们自己曾经看过的就举手给我看看。你们都也不少哦，看过《传道书》《传道书》三章第一节讲到，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就讲到十四个情况里面有最大的生死就出来了。这个是当代圣经译本，就把它一对一对的，出生有时，死亡有时，都定下来。不知道你们第一次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选择，就是好像每一对有些你是喜欢的，有建设性的，正面的，有的你觉得好像是你不喜欢的，出生很多时候都开心，死亡都是哭的，不开心的。第四节讲到哭泣欢笑，我们都喜欢欢笑，所以呢，我就表面的，从我起初第一次看了，我就觉得黄色的是比较高兴欢喜的。有的要圣经背景查一查当时的文化才可以知道，好像第五节讲到抛石头堆石头，那要查一查背景，今天不详细的查，所以就不知道好不好哈。第七节讲到沉默发然，讲话的时候有，沉默的时候有，也不一定，我不知道哪个好，看你什么情况什么岗位要是应该发生的发生，吵架愤怒的时候可能沉默比较好，但是沉默太久就冷战就不好了，所以我也不放那个黄色的在哪个，但是表面的是这样。不知道你第一次读的时候有没有都是有一个多欢笑小呼吸就好了，和好当然比征战更好了，都有这个感受。但是当我在读那个经文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十一节里面讲到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原来第十一节讲到每个时节定时都是好的，那就奇怪了，出生当然是好了，那死亡怎么是好了？那我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神的设计是最好的。怎么好？我就在想，有一些人我们人犯罪以后就堕落了，要是我们一个犯罪坏到极处的人不死，他还在一个岗位里面有权柄的，那可能是很恐怖的，危害很深的。所以死亡有的时候神安排人能够死亡也是美好的。所以你再想一句，第五节讲到拥抱和不拥抱，我们就是说拥抱不是更好吗？那我就想起我的小孩子最小的时候，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相距不够17个月，不够一年一岁半， 所以呢，我的老二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老二，我的老大才是一岁半。你可以想象啊，很多父母都我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的我老二出生，我常常当然要换尿片、喂奶，就是抱着宝宝呢。那我的老大还是一岁半，那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抱他呢？所以呢，就整天在说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我就整天的就给他缠着啊，我就要发疯了，我崩溃了。那有一天我就打电话要给我的老公，我就说我快发疯了，崩溃了，救命啊，然后我就这样。那后来他就给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讲到一个老伯伯，他年纪老了，就要搬去那个护老院，就把屋子卖了。那收拾东西的时候，收拾每一件物品都有一些感受，就带起他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反省。那他就说有点后悔，因为孩子在还在换尿片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太辛苦了，睡觉也没得睡，希望他很快去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那到了孩子可以走动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又说哎呀收拾他的欢聚很烦啊，他走来走去啊，快点上学了，就不要缠着我了。那到他上学的时候，他又想哎呀每天接送啊，幼儿园的时候就两个小时接送，没时间。那要是他快点开车，自己可以坐公车上学，那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那很快他就拿到车牌了，有车牌的时候，这个老伯伯又想哎呀很怕他开车回不回家，安不安全，很担心。那又担心他能不能够找到配偶了，那到他能够配偶结婚了，又担心他能不能够有孩子呢，每个阶段的担心。那还有工作忙的时候就想哎呀快点退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好了，又可以养狗啊，种花，打个尔夫球啊，旅游啊，那就想快点退休。很快他就退休了，退休以后了，很快就要搬屋子进护老院了。他才发觉自己从来没享受过每一个阶段，拿起每一个阶段他就想回到每一个阶段再活一次，但是太可惜了，他就没机会活了，所以他很后悔。但是我也感谢他，他的经验也帮助了我，提醒了我每个阶段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每个阶段都是美好的。所以呢，我就转一转想了，在换尿片的时候，在老大缠着我妈妈抱妈妈抱的时候，环境没改，我心态改，我学得感恩。我就想他要妈妈抱的时间不多，很快他就不要我抱了，我快点享受抱抱。那接送的时候我就想很快就不用我接送了，我就把握接送的机会跟他好好的一起谈话享受。那我就是这样的慢慢享受。现在他们都不再叫我妈妈抱了，远走高飞了，就26、25岁了，两个今天母亲节都飞走了，不在多伦多了。所以呢，我就把握我的老二在香港，所以今年1月份到3月份，我就把握享受能享受他的机会，就去香港探望他。 所以这个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有人问，什么美好？我想要的留不住，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留住，但是你不想要的它都来，定时了嘛，不在我们掌控嘛。我们想永远青春，但是不会，眼睛会老花，记忆力会衰退，以前从来不会的，现在呢，下了留下，我要拿什么了？想来想去都不忘记了，又回到上面啊，才记得又在，整天就是走来走去，记忆力，你想保存在高峰的，不行啊，那有什么美好啊？所以呢，我在老人公寓啊当义工十几年，很多老人都问我，为什么神要我老了，接受不了了啊，走不动的时候觉得拿那个推车是很不好看的。那我就常常安慰他们，这个是你的保镖，你要常常的保护你，带着你。当你接受不到就不美好了，因为神觉得这个是美好，但是你觉得不美好，那你就不能享受神的美好。那我就在想，其实当我们老化的时候，是神要教导我们，起码有一个理由，就是神要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神，我们是会衰退的。我们是学到要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谦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化也是教导我们学习谦卑。以前我们像小孩的谦卑，有人喂饭，有人换尿片，很高兴依靠，到我们老了，有人喂饭，有人换尿片，我们就觉得很没面子。其实神要准备我们回到谦卑的阶段来迎接他，所以其实我们人生最后的阶段不是在护老院，而是在天家。神要我们好好的准备迎接他，学习谦卑的功课，学习我们爱啊，很多属灵九个果子都学习不了的，在年老的时候退休了，有时间了。所以在老人公寓里面，很多人以前从来没听过福音，因为他们要工作工作工作到不能工作了，要退休了才静下来，才能够有时间去仰望神，去寻找心灵里面的需要。当他们信了主了，有不少的老人告诉我，我正后悔信主太晚了，早一点信主，记圣经也记得多，能够学习的能力也多了。所以这个是神其中一个，我们为什么在每个阶段都是美好的，都是有神的心意的。好，但是继续下去，圣经讲到十四个一对一对都有美好的在神的安排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定时定期不断拥有也不断失去，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健康，失去我们的工作能力，失去我们的记忆力，眼的视力照顾自己的能力，不断的失去又不断拥有拥有时间拥有退休的乐趣，退休的时间。那我们在人生的高峰不会长久，在低迷的时候也不会永远，所以就这样安慰，很多时候用这对的十四个情况来安慰我们，很快就过去的了，你不能参透神给你有安排。 那要是真的是纯粹是这样的解释，为什么中间还有一句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十一节中间还有一个，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呢？万事都有定期，拥有失去，拥有失去，你要的它不停留，你不要的它又来，不在我们掌握之中。那关生命永生在我们心里有什么关系的？原来这个永生在圣经里面是解释就是一个永恒的观念，一个永恒的概念。我们人知道有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的人生，超过我们的思想，超过我们的空间时间的。这个哪儿来的？原来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永恒的观念，对永恒的追求苛求。那所以呢，就有一个教导我们今天为什么享福彩和享福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短暂的享受不能满足人心对永恒的苛求，因为每一个时段有定期嘛，定了期都是短暂的，不能永远拥有的。不能永远拥有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很想拥有啊，享受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想有名誉有财富，不是能够拥有享受吗？但是我们就发觉我们不能拥有，可能就是不够多嘛，就是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财富还是不够多不够多，以为是越多就能满足，但是怎么样多都不能满足的。那物质的享受你呢，我不要是大富大贵就有好的屋子好的车就可以了用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物质越来越大车越来越名牌，不是就能够享受满足的吗？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就发觉这个都不能享受的。那就好像所罗门一样了，传道书讲到要有智慧追求学问，不是就可以满足了吗？很多哲学家就是在想啊想，但是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到，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著书多没有穷尽。所以呢，所罗门告诉我们，就是智慧学问他已经有了都不能满足。那其他的呢，幸福家庭最好了，母亲节我们就简简单单，不求名利，就有一个好好的家庭就好了。但是总是觉得儿女不就不够好，自己当父母当得不够好。就是你有最好的幸福的家庭，你就发觉不能停留的都是暴风，因为短暂的很快就过去的了。你有最好的儿女，最孝顺的最孝敬你的，他们很快就飞走了，就有积极的生活了。就是最后的一层你要离去的时候，最孝敬你的父母最孝敬父母的儿女都不能陪他一起送他走。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安慰的有一次麦西珍师母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想，我跟麦牧师很恩爱，但是麦牧师不能陪我走最后的一段路，还是我自己去离开世界，儿女怎么好也不能陪伴我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读到那个经文，主耶稣离开之前，主耶稣说，我现在去为你预备地方，我还要回来接你的。那就他就很安慰了，他就说，家庭里面很爱我的人不能陪伴我，主耶稣能陪伴我，因为他说他为我预备地方，还要来接我一起去，那我就不孤单了。所以呢，他说要是还我要去旅游，要我自己去我不去，儿子陪伴我接我去，那我就去了。那现在主耶稣来接我，我不是孤孤单单的去天家，那他就好了。所以他发觉幸福的家庭都不是永恒的，不是能够满足的。那你就说家庭不行了，自己了，搞好自己的健康长寿就是最好的。但是你就发觉也不能逃避对死亡的恐惧啊，我们很恐惧健康不好，很恐惧命不长，但是你不需要恐惧，因为这个是一定会来的。你恐惧是一定会的，100%都会的，所以恐惧也没用啊。所以健康长寿也不能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对永恒的苛求，因为这个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有什么可以满足啊？就是神自己永生，就是神唯一在这个世界上面赐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神，给我们永恒观念的这个神，才能满足我们的心。所以呢，感谢神，最后我们的一程不是在父老远，而是在天家，这个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那继续呢，第二个部分，我们为什么要享福才能享福呢？就是12、13、14节的告诉我们，神做事完美，还恩赐人有份参与共享成果。12节讲到，我知道世人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躯壳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14节还告诉我们，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那自然他做的都永存，不需要增添，也不需要减少，你也增不了，也减不了。所以传道者就问，那我劳碌有什么用？为什么还要劳碌？神都这么完美了，但是原来神要享我们享他赐的福气，他的恩典。那享很多的福气，今天母亲节我就特别的讲，神要我们享家庭的福气，关系的福气。神可以造一些活物，不需要父母，不需要关系的。你想到什么？我想到海龟啊，龟妈妈把那个龟的蛋生在那个沙土里面埋着，那个龟呢，妈妈就走了，那个龟自己破了胆，出生就自己爬进那个沙，再爬到海里面，对吗？不需要妈妈的，神可以造这些的。还有三文鱼呢，它大着肚子，不需要怎么样的，自己上游都在上面沉沦了，那它就死了或者是走了。那个三文鱼自己出生就自己游下去，又就是这样的存回的，神可以的。那但是神造人是生在一个家里面， 要是人生下来妈妈走了什么人都没有了，不行的，我们要喂养的。所以神赐给人起码一个享受的福气，就是关系。神要我们享受人第一个关系就是父母的关系，然后就是朋友啊、婚姻啊，那其他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享受这个关系是不需要的，但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孩子帮忙，你需不需要他帮忙啊？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不需要的，因为他越帮越忙，尤其是小的时候啊，我的孩子最小，小学啊、幼儿园的时候，见到我搬东西，他要来帮忙，那你咀嚼还是要啊？我们享受亲子关系嘛，当然需要了，那就好好啊，帮我搬。其实他帮我搬，我还辛苦啊，对吗？啊，又要低着，又怕碰到他。但是他搬完以后很有满足感啊，这是我帮了妈妈，对吗？屋脊紧齐了，我要他收拾换具很难的，要是我自己做很快的。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神创造完美的，不需要人帮忙的，你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减少，但是神还用我们来享受他的关系，享受他的福分。所以呢，我们透过亲子的关系，其实也是用这个来帮忙我们领受神跟人的关系。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天父上帝就好像父亲一样的，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母亲呢，在圣经里面也很多，就是讲到神好像母鸡一样的保护他的小鸡。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我们神的子民就好像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很有安全感，很受保护，很受他的疼爱。他还在把婴儿摇弄在身上啊，抱着起来，抱着起来，就是以赛亚书形容神是这样的盼望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带孩子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就是透过我们做父母代替神来让他经历主耶稣牺牲的爱，让我们透过我们父母牺牲的爱让他明白主耶稣牺牲的爱。因为透过他看得见的爱，看得见的饶恕，才能领受看不见的神的爱，看不见的主的饶恕啊！所以我们是很有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教训孩子孝，怎么对父母啊？十诫里面孝敬父母，对了，我们要孝敬父母，不是为父母自己的啊，不是我要孩子孝敬我，而是透过孩子学懂看得见的父母要孝顺孝敬，才会去敬拜降服一个看不见的主，看不见的神啊。所以我们带孩子要降服在神的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不是要他们全听我们的啊，待会我会讲。但是起码我们是要透过经历父母的关系，让孩子学习神做事完美，还有恩典。那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就是礼物，神赐给我们的是礼物，所以送礼物的人有举权的，对吗？你要是送礼物给人，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送，送什么礼物，对吗？那反过来，你要是请客，你请客人，你有权请客人吃餐，吃什么菜，客人也有权带什么礼物来给你。所以呢，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这个都是他送给我们的礼物，他有权送任何的礼物。问题就是我们心想他送的礼物，不心想啊。所以呢，要是我们心想，我们就享受到他的福气。有一个姊妹在以前我认识的，她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是自闭症的，所以呢很多情况不是很理想，要她花很多心思才能够去照顾这个孩子。但是呢，她说其实在什么情况，他说了他是在教主义学老师怎么样去帮忙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的时候，他说他感恩神赐他这第三个有问题的孩子，因为神帮助他了解懂得怎么样去照顾这些更需要照顾的孩子，神赐他有这个能力，就派他这个孩子给他，他还能够学会了学习帮助一些没有他这个能力的家庭，这个是很享受啊。所以呢，我就很心想，所以不是一定要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快乐，没困难才能够享福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心想神赐这个礼物，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礼物了。那还在学习呢，下面4-14节的经文，14节下面还有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要敬畏神。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全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已先有，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那为什么神要做一些短暂的给我们享受，但是又赐给我们永恒的需求、渴求的需要呢？原来神这样行，是要我们全敬畏的心，他是完美的，他还要我们享受他跟我们同工、跟我们一起的关系。15节讲到神是这个历史的掌管，现今的、以前的、将来的都在他的眼里面，都在时空，都在他的面前。所以人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永全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降服在他的旨意里面，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敬畏神，因为神这样的设计，这样的赐给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全敬畏的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那我们怎么样学习敬畏神，享受他的福气呢？第一，就是降服神的主权。神创造，现在我们不愿意提顺服啊、享福啊这些观念，因为我们现代人都讲人权、民主、自由，我们很抗拒什么顺服啊、降服啊，更加不能接受。但是呢， 神在创造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有期限的享受，我们永远都不能满足于这些。神就是要我们找用它才能满足嘛。但是人不去找神，还去找其他的替代，就是神来找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找我们，我们都拒绝去找其他的替代，就找什么呢？魔鬼现在还去用这个来引诱我们，我们就是抗拒神创造的规律。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人，什么都是美好的，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在那个美好的环境享受跟他的关系，享受他的器语，就好像父母在孩子出生以前就把整个婴儿房布置好了，准备好了，什么都齐备。神就创造人之前就准备好整个伊甸园，就好好的供应我们了，就是给我们享受啊。但是我们就抗拒，不愿意听他的，就是神说你听我的你就好好享受，你不听了你就一定死了。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受这个引诱，不一定死，神说一定死，我们说不一定死，就是现在我们还是用这一个不一定创造的规律。我们就说神创造家庭是一男一女嘛，现在的人不满足找替代，家庭不一定是一男一女，有是用这一个还在抗拒神创造的规律。神给我们的性别生出来是男是女，人又说不一定神赐的性别是好的，可以男的可以选女的，女的可以选男的，还要人要抗拒神创造的规律。牛是草没营养啊，给它一点肉嘛，牛不吃肉都磨晒干磨粉给它吃了，骗它吃了，吃了以后你抗拒神的规律有什么后果？疯牛症，很多很多这个例子啊。你不降服在神的自然规律里面，人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地球有问题。因为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创造的规律，给我们创造以后给我们一个说明书，就是圣经。我们买什么东西，买麦克风买什么都有说明书的，风扇啊电话，要是我们看说明书，我们就能够完全发挥那个 smartphone 的用途。但是很多人都不看说明书的，你不看说明书，那你就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电话来用了，它什么高级的性能都用不着了。我们要抗拒神创造的规律也是这样啊，你就做一个不太什么享受的一个人吧，你不能完全享受神给我们的功用，发挥神给我们这个生命。还有神不但是创造的主，掌控设计很好的规律让我们来享受，要是我们跟他的规律，我们就能享受发明很多东西，那我们抗拒了我们就有很多问题。第二呢，我们就是顺服神掌管历史，神创造的甚好，但是好了不久，亚当夏娃就用不一定会死来抗拒神，就违背了神。不久他们的两个儿子该隐亚伯就发生第一宗杀人的命案。从该隐 杀亚伯的开始，人类就好像一直都感到好人就是无能为力，感觉神都好像没人的办法，又让亚伯惨死，让很多好人惨死。历史里面也有很多好人死的例子。但是当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讲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个信仍旧说话。哇，亚伯有这个福分，虽然他死在很年轻惨死被害死，但是原来希伯来书除那个信心的见证人，第一个就讲到他，还说他仍旧说话。那究竟亚伯说什么话？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新天新地里面有新月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个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原来亚伯流的血是预表主耶稣的牺牲，主耶稣流的血。旧约是新约的影儿，亚伯的死就代表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亚伯流的血一直在说话，直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流下那个血还在说话。但是主耶稣的血比亚伯流的血更美，因为亚伯是影儿预表，主耶稣是实现。所以呢，原来亚伯流的血在救恩的历史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见证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经历神掌管这个历史，容许这个历史有它的原因。所以呢，你看到历史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你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看到神在掌管掌权。约瑟一生正直，被卖到埃及里面，他的生命要是苦，可以很苦读的，但是他可以享福，因为他觉得神安排的是最好的，所以他可以讲得出对哥哥说，不要害怕，你害我卖了我，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保全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但是因为饥荒，所以呢会全家饿死的。神就利用约瑟先到埃及去，给他有粮，然后呢接全家去。原来约瑟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有永恒的价值的，因为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的。在讲母亲节，每个人都想当一个很棒的母亲，那但是你看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要是你看她的一生，客观来讲你不羡慕对吗？很苦的啊，没结婚，怀了从圣灵怀的孕，会人家嘲笑她没有结婚就有孩子，还摸着给石头打死的那个可能性，很苦的。你年轻的妈妈还要看着比她更年轻的33岁的儿子受十字架上的痛苦，辛苦吗？很痛苦啊。有价值吗？有啊，在永恒计划里面，在短暂的生命里面是很苦，但是在永恒的计划里面 很有福气啊，所以天主教的叫他万福玛利亚。玛利亚也说，我做神的使女，万国要称我为有福气的。那个福在哪里？不是今生的享受，而是在永恒计划里面有份给神用，辛苦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是带着永恒使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都是很多迫害啊、恐惧啊、拆十字架，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因为初期教会被迫害，信徒就要跑了，福音就传开了。中国文革把宣教士赶出去，把十字架教会都拆了，牧师都坐牢了，但是现在教会都兴旺起来了，基督徒比文革的时候更多，神仍然掌管。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看到，但是要是我们有这个眼光能够回顾，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迫害，还有恐惧，还有什么什么的。因为在罗马的时候把基督徒放在斗兽场里面，但是神仍掌管，信徒信得更真更坚固，连那个君王的母亲也信了主。这个是神的安排，不是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人掌权。每个家庭都有困难，个人也有困难，我们在困难痛苦里面觉得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知道神人掌权，我们要降服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知道浪子可以回头的，杀人的罗马皇帝也可以改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敌对神的将来会怎么回头，看长一点历史，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第二呢，我们不单要降服在神的创造的主权，掌管历史的主权，我们还要安守人的本分。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能操控这个世界这个家庭很多的事。所以呢，我们当父母的也不能要神要子女完全的孝顺我们，圣经只是说孝敬我们，我们是要教孩子孝敬我们的。所以从小我就教孩子，你要孝敬我，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比你棒，比你做事情好，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妈妈。因为你不需要孝顺我，因为我也是人，所以呢，我就有什么事情我就说，就是我以后讲英文讲得不好，你还要尊敬我，因为我是你的妈妈。但是我是也有错的，所以我不能完全知道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走，所以我们都是同服侍一位神，我们一同敬拜顺服同一位神。所以我们就有什么事情我们祷告，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圣经。你问我可不可以弃亲嘛？不需要争道，因为年轻人可能会，我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吗？那你就争斗了。我们就说一起看圣经，圣经说身体是神的殿，一起降服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呢，我的孩子告诉我要约会了怎么样，那我就祷告了。我祷告不是说哎呀这个女孩子真好给她吧，我不是啊，我就告诉她我为你祷告，我就是祷告神，要是这个是你赐给他的伴侣，你就给他们懂得怎么样好好的相处，要是不是你给他的，你就让他们坏的去 明白过来，走你要他走的路啊。所以他说约会，我又不会很兴奋或者是很恐惧怕。他说猜了，不约会了，我也不会很希望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交在神手里面。无论他们的考试啊什么，遇到什么，我都是说我告诉神我的心意，我给你分析客观的情况，但是我不是神，我当妈妈的都是把你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老二说要去哪个大学，我跟他选择不同的，但是我就一起祷告，我就说要是他对的，你就改变我的心意，要是我的对的，求你改变他的心意。那后来呢，神就让我改变了，我就让他进他喜欢的大学。回过头来，这个是很好的选择，因为我都不知道，我都一起顺服神。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就是按分人的本分，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都一同顺服所有的。所以我们只是管家，管我们的孩子，管我们的家庭，管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屋子车子什么东西，找工作什么都是交托给神。那最后呢，我们要配合神的美意。所以呢，母亲节神的意美不美，就要看我们认不认为神的意思是美的。就举个例子啊，母亲节孩子请餐，老大说请你吃西餐，要是老二说妈请你吃中餐怎么办？妈说的算了嘛。所以就我说中餐好，那就中餐，就一家好好的享受了嘛，信主了嘛。要是不是的，老大说我说请你吃西餐，你偏选中餐，不高兴，黑了脸，还妒忌那个老二，为什么妈听你的不听我的，就愤怒了，那就不能享受了，整个家庭都不享受，他也不能享受母亲节，我也不能享受母亲节。这个就是第一宗谋杀案，该隐为什么会杀亚伯的例子，现代版。所以呢，我们只当说神就好像我们不要做该隐，不要做老大，不高兴啊，神选的，我选的中餐就中餐好了，就一起去享受，神选的就最好，母亲选的最好，对吗？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意。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一起来读，主越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化作哪事。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敬畏神，降服在神的里面，就可以享福。我们要注目在永恒，我们当父母的是有永恒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代表神，代替神，让儿女来经历神的丰盛，神的供应，神的主权，神的跟我们享受分享他的，好吗？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享受神赐给我们有家庭的福分，好吧？好。